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尤其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是不是有感觉到比昨天又更加凉爽了呢？没有错哈，今天开始呢变天的感觉会更明显哦。中部以北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呢，都会有明显降雨的情况哈。局部地区呢，甚至还会出现雷雨跟瞬间的大雨哈。所以请大家这几天要开始注意啊，出门要带着雨具，因为你可能会经历的就是这种湿哒哒的天气哈。然后呢，后半天哈，就下半天起呢，北台湾的气温也会开始有感的下滑哦。预计呢，跟高温之间可以差10度以哦。表示呢，今天的气温上面呢也会有明显的变化，所以提醒大家，除了带雨具之外呢，也要多添加件衣服哈，至少身边多带件薄外套，把它长袖哦，以免呢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呢，感觉不舒服哦。那今天高温的部分，北部跟东半部呢，大概是27到29度，中南部是32到34度，南部呢，还有机会破36度哈，所以呢，中南部的地区呢，还是可以过着像夏天的感觉哦，北部地区就比较像是春秋秋天的感觉哈，我觉得不下雨都还好，可是今天呢，看起来呢，下雨的机会好的哦，所以这种凉爽的天气还不错了哈，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出去透透气，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舒压的方式啊，那当然了，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跟大家讲过，这礼拜的整个的天气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大一点点哈，要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呢，才会比较好转哈，所以呢，这两天的上班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好，天气变阴了，那金融市场呢，我们不希望它变阴天哈。还好，昨天呢，美国股市呢继续出太阳哦，美国四大指数昨天呢又上涨了。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07%， 来到39606.57点，上涨的点数是419.59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67%， 上涨了 88.1 点，收在5375.86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的幅度哦还蛮大的哦，涨了 2.5%， 来到16708.05点，上涨了407.63点哈，这个表现真的不错哦，但是呢，费城半导体的表现更抢眼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上涨了 151.87%， 涨幅有 3.96%， 收在 3983.92 点哈，眼看这个4000点呢，失去的关卡呢，好像又快接近，又快收复了哈，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延续前一天的气势呢，继续上涨了。那五大 科技类股，所谓的科技五虎，包括脸书、Meta， 还有苹果以及 Alphabet， 微软跟亚马逊呢都是大涨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是大涨了 3.86%， 还有呢博通也是大涨了 4.32%， 高通也涨了 1.24%、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昨天大涨了 4.23%， 日月光呢涨幅也超过 4%， 来到 4.41%、联电呢也上涨了 3.24%， 昨天呢都是收红的，所以今天的台股呢应该多少会受到一点激励就是了哈。那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啊，不用讲，第一个就是跟关税有关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就跟大家提到哈，这个礼拜开始呢，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财报的公布啊，它也可能会左右到美股的行情哈。我们来看一下几家公司的财报哈，这个IBM 啊，这家电脑公司呢，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它是盘后公布的哈，是优于预期，但是呢它的股价呢盘后依然是下跌了 6%， 这个幅度还蛮大的哈。因为呢第一季的财报虽然不错，可是股市要反映未来，对不对？那他们对于展望部分有提到说，顾问部门的疲弱表现呢，恐怕是反映了企业客户对于数位转型的需求减少哈，所以引发了市场对于它未来增长潜力的质疑，于是呢，造成了它的股价在盘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就是了哈。所以这个第一季数字虽然不错了哈，但是对于未来呢，大家可能有些疑虑了哈，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就应声下滑了。好，这个是 IBM 的财报的部分。那像晶片大厂呢，德州仪器德仪呢，昨天也在盘后公布了2025年第二季的第一季的财报哈，表现是超过预期哈，而且呢，对于第二季的营收展望呢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哦，所以第一季不错，第二季的预期也不错哈，刚刚就讲了嘛，股市反映未来啊，那既然这一季的表现不错呢，所以它的涨幅呢也还不错哈，昨天的股价是上涨的。那根据他们的这个财测呢，是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测营收是41.7 到 45.3 亿美元之间哈，比市场预估的41亿还得多。 EPS 呢是每股1.2元到 1.47 元，也比原来预期的1.23 元美元呢要来得多一点点啊。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表现呢看起来还可以了哈。因为之前大家对于这个晶片厂未来的景气其实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哈，但的这个财报公布还有它的预期呢，或许可以减缓一些市场对于半导体跟晶片类股相关的疑虑吧哈。好，那另外呢昨天这个美国的联准会也公布了最新的褐皮书哈，那这个褐皮书里面呢，有提到这个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他激进的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啊，笼罩了全美国。那再加上通膨在企业输入成本增加的情况之下呢，也开始升温了哈，导致有几个地方的经济前景出现大幅恶化的情况。那这个联准会公布的褐皮书里面呢，一共提到了107次的关税哈。Tariff 这个英文字母哈，这是前一份报告里面的提到关税这两个字两倍哈，然后呢，不确定性这个字呢 ，uncertainty 还有同类的用词也出现了89次我觉得媒体很厉害都去数这些用字出现的频率哈。那报告里面指出呢，经济不确定性哈，特别是像关税被定相关。事件呢正在增加当中哈。那这个褐皮书呢一年会公布8次主要它就是收集企业主还有经济学家以及市场专家等等各界呢对12个辖区的经济状况的意见哈。 所做的一个统计的调查，那刚刚也讲了，有几个地区呢是出现大幅恶化的情况，当然一切都是因为关税就是了。那谈到关税呢，有一个比较新的发展了，就是呢似乎现在呢美国的关税哈，这个川普呢对于汽车产业哈，可能也开始担心哈，他对于这个汽车产业的关税政策呢出现了微松动的迹象哈，因为白宫在昨天证实了川普正在考虑对汽车制造商的部分关税措施给予豁免了，请注意哈，它是部分措施，不是全面哈。那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呢，昨天美国的几大的车厂，像福特啦、通用汽车啦，哈，还有这个斯特兰提斯吧，哈，应该是这样翻哈。礼拜三的盘后的价格呢都是上涨的哈。那在一个媒体的报道里面是指出说呢，川普计划要免除啊，为了打击芬太尼生产而对中国进口汽车零件征收的关税，以及对钢铁跟铝征收的关税哈，这个部分呢，川普又考要放低姿态就是了哈。那当然啦，其实汽车产业是美国的工业的命脉啦哈，你把这个零件的关税都提高了，那它的汽车的生产就算是在美国吧齁，它的售价也不可能继续维持在低档，一定要来提高售价，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美国的车厂怎么吃得消呢齁？所以你打去真的其他人也许都还没有受伤的情况，美国的车厂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齁。好，那这件事情呢，当然了，白宫现在是证实的，但我是觉得没有到最后关头齁，没有他真正的实施，我都觉得也许还有变数就是了齁。好，不过呢，我刚刚也讲了齁，这个对于汽车制造商的关税的豁免呢是部分而已，不包括了整车进口的税率，还有即将上路的这个零件的关税齁，都不包括在上面就是了齁。所以这件事情这个是不是就会尘埃落地呢？会接下来扩大豁免的范围呢？还是呢原本说要豁免的又这个重新这个收回去，我们都不知道哈，因为川普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我们真的很难预料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他是表示说哈，川普政府并没有向中国单方面提出调降关税的承诺哈。那强调呢，如果要推动中美贸易的谈判重新开启的话，双方都必须要下调当前处于历史高位的关税水准哈。这个话里面呢好像硬中带软哈，他说我们没有要单方面提出调降关税哦，但是呢这个可能双方都要来下调现在的税率哈，他也坦诚说哈，目前的税率水准呢如同是实质的禁止令啊，这就是我讲的嘛哈，你关税提到那么高，你干脆直接下令不要它进口就好了嘛哈，因为真的没有人笨到说那么高的关税你还去生产，然后呢生产出去卖的东西有可能还会赔钱啊，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了哈。所以呢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到底会如何呢？从这个贝森特的谈话里面好像也嗅到了一些端倪了哈，应该是有可能会调降，但是他们也说了哈，就算调降也不会降到零，那到底是调到多少呢？有媒体就猜测说哈，有可能会调到50%，坦白说我觉得调到50%也等于你就叫他不要卖好了嘛哈，你要想想看这个成本都增加了50%，你售价你不可能都只反映50%，一定搞不好要增加更多，70%-80%甚至加倍。当你的售价变高的时候呢，要买嘛哈，谁都不想当盘子哈，谁也不想当冤大头嘛，对不对？所以呢关税中国跟美国会谈成什么样现在都还不知道，对不对？那贝森特也说了哈，如果要实施真正的贸易再平衡呢，中美的关系正常化还需要2-3年的时间哦。听到这个2-3年，大家心里是不是冷了一下啊？ 这个关税的事情会不会就一拖拖了两三年，诶，这再过了三年之后呢，川普大概也要下台了哈，那换了一个新的总统会不会又有不一样的情况，哦，这个就不晓得了哈，啊，变数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们呢也只能，诶，每天追着川普的新闻跑，要不然怎么办呢哈，总之呢刚刚报道的都是最新的关于关税相关的新闻哈，那另外有一个跟日本有关哈，我们也知道美国跟日本有可能是第一波谈这个关税，而且有可能会是第一波达成协议的国家哈，当然了这个也是媒体的预测而已哦，是不是这样也不晓得哈，因为呢贝森和日本的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呢这个礼拜就会出席国际货币基金还有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这两个人呢在会中一定会见面，到时候呢一定会被问到关税相关的问题哦，那除了关税之外汇率的部分也会是这个重点就是了哈，但美国说呢他们并没有要跟日本谈汇率这件事情啊，先讲关税再说哈，所以美国跟日本的谈判大家也要注意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这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出血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自从4月2号呢，美国总统川普是美国的解放日开始呢，全世界的这个金融市场齁，没有被解放齁，是被狠狠的打击了。那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就一直有消息说，美国的国债呢被抛售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债券市场、公债市场呢，最近殖利率是一直往上飙。可见呢，市场卖美债哈，卖的真的蛮凶的，所以也有消息在说啊，各国政府在抛美债了哈。那昨天呢，美国债券殖利率是稍微回跌了哈，不过呢，也还是在 4.3% 以上就是了哈。只不过呢，美国财政部啊，新的数据公布说呢，虽然哈，就像我刚刚讲的哈，在美国的解放日之后，美债市场也遭受了重击啊，但是财政部公布的资料却显示呢，包含外国私人投资人在内以及外国的央行，在4月份上半月的美债的拍卖中呢，买进的债券比3月份的上半月呢还要增加了 22% 哦。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哦，从这个数字看起来，人家外国的央行啦，或外国的个人投资人并没有在抛美债啊。好，那到底是谁在抛呢？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讲的殖利率一直往上飙，殖利率往上飙表示债券的价格是往下跌哦。那为什么会价格往下跌？就是有人在抛售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铁铮铮的事实了哈。那财政部的这个报告，美国财政部哈，不是台湾哈，美国的财政部的这个报告又显示说，似乎四月份的外国央行跟外国的这个投资人买盘都还比三月份来得强啊，所以奈安内呢，杰夫在判断哈，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基金哈，各类型的基金了哈，在这次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当中，因为要为了投资人的赎回的现金的需求哈，所以不管3721啊，先卖再说，这是一个有可能的现象就是了哈。但是不是完全这样子呢？姐夫这边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判断，我只能说有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了。但你说各国央行有没有在卖美债？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有了哈，因为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哈，在美国跟各国即将要展开的关税谈判里面呢，可能买美债这件事情也会是美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就是了哈。那也许呢，很多的这个国家也知道美国会拿这个当筹码哈，那他先卖给你看再说，为什么呢？有点示威嘛哈。你既然呢要对我实施关税齁，好吧，那我也不要买你的美债。你的债务那么高，看你的债要卖给谁齁，你必须要筹资，要不然你财务更困难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或许也是对方国齁一个谈判的手段吧齁。但不管怎么说了齁，美国债券市场最近的波动也的确蛮大的，很多人呢可能会买了美债相关的投资标的，比如像基金啊或 ETF 齁，在去年呢，本来这种长天期的公债受伤就蛮重的齁，好不容易在第一季的时候有所回升了，但是呢这一阵子呢因为关税的问题呢又完全被打回原形齁，的确呢手上持有相关标的人还蛮痛苦的啦齁，从去年痛苦到现在齁。那有没有机会改善呢？也许有，但是呢关键还是在川普，还是在关税啊，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特别留意。那当然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啊，就是美国联准会现在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啊，市场上面也在猜啦啊，认为6月份就会降息的人呢有，但是没有那么多，普遍都认为下半年才会降息就是了。那是不是也是真的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川普呢非常希望联准会呢最好是立刻降息啊， 要不然的话呢，川普是非常的不开心啊、哦。虽然他现在有澄清，他没有要开除这个鲍尔哈，但对他的不满已经是众所皆知，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就是了哈。那联准会呢，到底什么时候要降息哈？会不会受到川普影响呢？这个我们也要继续看下去咯。好，讲完了这个关税的相关信息，我们再来关心金融市场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兑换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又上涨了哈，涨了0.29%左右，来到 99.86 齁，又要接近100%这个关卡了齁。那主要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税的问题呢出现了一些缓和了齁。所以呢连带的也使得前一阵子非常疲弱的美元呢最近开始有在回弹了齁。那到目前为止呢最新的报价齁、哦，美元对欧元的部分来到1元兑换 1.1319 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3.25 日元齁，日元我之前就讲过了嘛齁，本来呢有机会齁，会来升破 140, 但目前看起来呢 ,140 呢现在变成一个算是日元的支撑区啦齁，就是说呢短时间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呢，要升破140会比较困难一点点，但长期来讲就不一定了哈。只要是美国一旦降息，美元走贬的话呢，日元还是有可能会有出现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啊。这个去年开始有很多人手上就先换了一堆日元，就在等它的升值啊。我觉得可能大家稍安勿躁，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吧哈。好，那美元昨天是上涨了哈，那金价的部分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了。其实，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姐夫就告诉大家了哈，那既然关税的问题出现了比较缓和的迹象的话，啊，之前因为关税的紧张而上涨的金价就有可能顺势下滑啊，就果然没错。纽约黄金期货价格昨天下跌了 3.7%， 来到每盎司 3294.10 美元哈，跌破了每盎司3300元的关卡啊。那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也是明显的下跌啊，跌了 3%， 来到每盎司3281元啊。那也是呢跌破了3300元这个关卡就是了哈。短时间如果美元呢开始有反弹的气氛出现了，金价有可能也会从高档做一些回档的整理就是了。但是不是就此要对金价悲观呢？金价是不是真的到顶的呢？我想是不至于了哈，还要这个看美元接下来走势，还有整个全球的经济复苏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啊，再做判断吧哈。那但是急涨之后的确会有些修正的压力啦，所以如果要买相关的投资标的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情势的变化。一个大原则就是买黑不买红，当它在涨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冲动进场哈，等它稍微回档的时候自己再找买点进场啊，这样比较全一点点咯。好，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下跌了 1.96%， 跌了 1.32 美元，这个跌幅也算是蛮大的，来到每桶 66.1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收盘的时候下跌了 2.2%， 跌了1.40 美元，来到每桶 62.27 美元啊。那这个因为呢昨天有个消息是说哈 ,OPEC Plus 啊，也就是产油国家呢考虑在6月份的时候要来加速增加石油的产量哈。供给变多的，你的价格当然就出现下跌的压力，这不用讲就对了哈。那这些所谓的产油国家的成员呢，那在6月是不是真的会来增产石油呢？这个要特别去留意一下哈。那当然了，油价下降呢，对很多人来讲哈，可能也是松了一口气。第一个，油价下降可能就减轻了通膨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站在消费面的角度来看哈，有开车的人呐，这个如果呢油价可以降的话呢，油价降一点然后就等于荷包省一点点齁，这个大家知道养车齁、 是花钱花蛮凶的，光是这个油钱，如果你是常常在跑，尤其像业务人员常常要开车跑来跑的话呢，这个油费的支出也是蛮惊人的啊。所以油价如果接下来有可能因为产油国家增产而下跌的话，对很多人来讲是福音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哈，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关心完这个关税还有金融市场的变化呢，我们要来看一个数字哈。每个月呢我都会公布所谓的 PM 数字哈，那在月中中间的中哈，会先公布一个预估值哈。那现在呢S&P 标准全球公司呢公布了美国四月份的 PMI 采购的经理人指数啊，综合指数是降到了 51.2 啊，但是呢比市场预期的要来得低啊。那刚刚讲的是综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啊，那如果呢你分开来看的话，制造业4月份的 PMI 呢美国的部分是微升了一点点，来到 50.2， 但是服务业呢就往下掉，掉到 51.4 哈。虽然你看到这数字都在50以上哈，不过呢姐夫也要提醒大家哈，不说在50以上就安枕无忧哈，高枕无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哈我们看这个经济数据要趋势哈，如果呢这个数字一直往下掉，虽然它在50以上，可是大家也要提高警觉，是不是景气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反转的讯号了啊。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美国呢看这个 PMI 数字要看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占了美国的 GDP 的 70% 七成以上啊，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它的服务业的 PMI 的变化呢比较能贴近美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啊。现在呢服务业的 PMI 掉到 51.4 啊，可见得呢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开始冲击到企业的信心了哈。好，那这是四月份的 PMI 的美国的部分啊。那至于欧洲的部分呢，欧元区四月份的全球综合 PMI 啊，也是这个标普全球公司 S&P Global 所做的一个统计哈，欧元也降到了，欧元区也降到了 50.1 哈，这个已经接近了50的临界点，但也是低于市场的预期就是了哈。所以呀，这个看起来呢这个 PMI 数字似乎已经开始慢慢在反映关税的议题了。不过因为现在是月中部的数字那等到隔月下个月的月初所公布的才是呢最终的数字哈。那到时候再来看最终的数字跟预估数字有什么差别。通常预估是蛮准的就是了哈。好，那刚刚讲的是欧洲跟美国的 PMI， 那日本的部分的话呢，日本的四月份哈，这个制造业呢 PMI 是略升到了48.5 哈，还是在50以下，表示日本的制造还是蛮辛苦的就是了啊。那四月份的服务业呢则是来到 52.2 啊。那整体的综合的 PMI 呢是来到 51.1 哈，维持经济扩张的这个情况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亚洲部分印度的话呢制造业的 PMI 来到 58.4 哈，这有点意外哈，这是一年来的最高啊哈，而且服务业的 PMI 也升到了四个月的高点，来到 59.1 哦，所以啊为什么印度的这个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指数在四月份可以明显的上升呢？会不会是因为有些集单效应齁，因为我们也知道嘛，川普的关税政策呢现在要等着跟各国谈判，有90天的缓冲期啊。那在这个缓冲期里面呢，有很多的厂商开始呢拼命的要下订单来出货齁，要躲掉这个之后的关税的这个加征齁，要在这个90天之内呢把该出的货想出的货赶快出完，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呢带动了印度的整个四月份的 PMI 数字这个不得而知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咯。好，那这个是有关于 PMI 的数字，每个月我们都会跟大家追踪接下来呢就要看在五月初 购的这个 PMI 跟我们刚刚讲的预估呢，会不会有什么落差，还是比较好呢，还是更差呢？这都关乎到未来的整个景气的发展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要来关心台股咯。
信着你对我，你总是在我左右，我们俩默契够，眨个眼话不用说。为什么你的脸上表情多多，有的时候很皮，有的时候又成熟，就算去踩踩地球，只要有你都快活，我们的甜蜜时刻要一直过，忍不住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要一起养出这般的幸福。你牵着我的手，画出了爱情的轮廓。I feel so good， 好想要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要一起养出这深的幸福。没有谁能拦阻我看到爱情的轮廓。
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权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有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并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哎。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这现在哦，有很多的这个在台北周遭县市的朋友们呢，可能上下班哦都是通勤的哈，因为在台北呢租房子啊也很贵哈，这个交通费跟住宿还有在外饮食的费用加一加起来呢，可能觉得通车比较划算啊，通勤啦哈。那如果你是搭火车通勤的人的话呢，请注意一下哈，接下来你的荷包还是会失血了啊，因为呢台铁终于宣布票价要在6月23号调涨啊，这个已经讲了很久了哈。那官网也公布了各种车资的新的价目表哈，平均的涨幅呢达 26.8%。台北到高雄的自强号呢要调到994元号，台北到高雄的高铁票我记得是1490，对不对？还是1500？我们就算1500吧，现在就差了大概500块左右齁。那莒光号台北的高雄呢是767元。台北到花莲呢也要583元齁。那在今年的2月5号台铁的董事会就已经通过了票价的调涨啊，不过因为外界一直都有在讨论啦齁，就觉得这涨幅过高，可是呢也已经很久没有涨价了齁。你说真的要反映物价，我觉得是应该要涨，但过去没有涨，一下涨那么多，大家当然心里面呢会觉得负担很重就是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齁，这个前两年呢通膨非常的严重齁，大家呢已经受过通膨之苦了齁。现在呢这种公用事业啦，公用的交通费率要调涨呢，会不会又带动另一波的物价上涨，这也是大家担心的啦齁。但台铁也要经营，他们的财务负担也真的蛮重的齁。你说硬不要让他们调价，坦白说了，他赔的钱也是赔我们的钱啦。好，那所以呢在几经决定之后呢已经决定6月23号要这个新的票价要上路了齁。那5月26号开始呢，民众就订购6月23号以后的车票都适用新的票价就是了齁。那如果你常常要搭火车，不管是通勤也好或者出去旅游的人的话呢，可能这个你的荷包要失血一点点啦啊，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哈。我觉得哈，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最好把现在的每个月的开支的情况做一个整理哈，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哈，这样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了哈，尤其在万物齐涨的年代呢，你如果借着记账齁，你可以了解一下物价的变化，还有你自己支出的状况齁，对于自己的收支呢做一些平衡齁，这样对你的财务管理来讲应该会是有帮助的齁。这个真的齁，什么都在涨齁，接下来呢公用事业还是有可能会涨电价啦水价啦齁，这次不涨下次还是会涨齁，就是这个道理啦齁。电价已经撑的四月过去了哈，那接下来会不会涨呢？大家也许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讲完了这个火车的票价呢，我们来看一下股价哈。股价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股的表现哈。台股开盘之后呢，一开盘气势还不错，可是呢，刚刚呢，这个九点半过之后呢，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一度跌到盘下哈，目前呢是上涨了6点而已哦，来到19646点哦。这个昨天呢倒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惊喜哈，因为呢台股昨天出现了喷出行情哦，中场是大涨了845点哈，这个涨点是史上第二大的涨点哦，齁，所以你看看昨天呢气势多么的强啊齁，最后呢中场是收在 19,639 点，所以就很多人昨天呢看到这个收盘的指数就说啊，我们可能这个礼拜是不是就有机会看到重返20,000点呢啊、哦？当然有希望哈，当然是最美的一件事情啊、哦，但希望不要是这个带着希望期待啊、很丰满，但是呢现实变很骨感啊，那就不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昨天的指数是大涨800多点，而且是史上第二大的涨点，可是成交量呢也只有2,715亿元哈、哦，虽然啦、哦、比过去的两个交易日要增加了一些，但在3000亿以下哈、哦，800的涨点只有不到3000亿的成交量，说实在话有一点点价量背离了哈、哦。那如果量没办法呢迅速的再补上来的话呢，可能也就没办法支撑台股再继续往上走，所以量的变化哈、哦。是台股未来能不能持续上涨的一个关键齁，所以希望能够把量慢慢的带起来啊，台股呢也可以呢趁势呢再涨一波啦齁，希望如此啊、哦、成交量真的要特别小心了齁。那当然啦，昨天大涨了845点齁，各类表现都不错，最强的还是要看电子的全职类股齁，等于是领航了这个带头者哦。那昨天呢整个电子股的指数呢是大涨了56点齁、哦、也是史上的第二大涨点的记录哦，涨幅有 5.6% 齁、哦、是19大类股的第一名齁、哦、那中场呢电子股指数是来到1029点齁、哦、那在上市柜的部分呢有42档涨停的个股当中，也有过半22档是电子类股齁、哦、那至于三大法人昨天的情况呢，终于出现了同步买超了齁，都是由卖转买，即买超了 294.8 亿元，其中外资呢就买超了 263.7 亿元齁，你看外资变脸变得多么的快，前一天呢还大卖隔天呢又大买齁、哦、投信呢也是买超了 29.8 亿元，自营商也买超了 1.2 亿元齁、哦、不过呢八大公股行股齁、哦、反而是出现了49亿的卖超齁，可能也是因为昨天大涨之后呢做一些获利了结吧，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啦齁，你投资就是为了赚钱嘛，对不对，有赚钱不跑那就傻了齁。我跟大家分享过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呢你要不要天天都看着账面在涨好开心齁，千万不要当纸上富贵纸上富翁啊，一定要钱扎扎实实的落到口袋里，那才真的叫做赚钱好不好啊，这个希望呢姐夫的这个呼吁呢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就是了齁。那昨天外资呢不用讲齁，因为是大买齁，所以买这个全职类股也买得蛮开心的吧齁，像台积电的部分呢昨天就买超1.7万张齁，总共花了150.6亿元齁，这是榜首齁，所以台积电昨天的股价也大涨了57元来到873元。那今天的股价表现又是如何呢，姐夫来帮大家看一下，目前还是上涨的了齁，但只涨了1块钱来到874元齁。看起来今天呢可能大家稍微冷静一点点了齁，比较不像昨天那么疯狂了齁，甚至有可能错短线的人呢在昨天有买进的齁，今天看应该说前两天有买进的可能这两天呢看到有涨了齁就先卖掉齁，所以今天的卖压也许会稍微的重一点点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这个希望齁台股呢真的继续往上走齁，但这时候呢这操控权不在我们手上齁，操控权就在美国那边吧齁。接下来呢美国什么时候要跟台湾谈这关税的问题，还有就是有关于半导体相关的产业课税的问题。我记得上个礼拜川普不是说一个礼拜之内要宣布吗齁，这个礼拜已经过了一半了齁、哦、到现在还没有宣布齁、我不知道会今天晚上或明天就宣布齁、哦、不晓得齁、哦。那如果要宣布的话希望带给我们是好消息好不好，不要呢这真的像前两天姐夫说的齁、哦、永远都只高兴一天齁、哦、睡个觉起来就完全猪羊变色齁、哦、这个年纪大了受不了这种刺激齁、哦。每天齁、哦、你这睡觉前看美股齁、哦到隔天啊、哦、常常就会出乎意料的这个反转齁、哦、你说不看吗，基于工作的关系姐夫还是得看啦齁，还是得了解一下、哦、但看了吗又觉得看到上涨当然很开心齁、哦、但看到下跌呢 当然睡觉前心情就不会太开心嘛。对，哎，这个到了隔天你看到又完全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哦，你真的觉得有时候都快服了，好，希望这种疯狂的情况呢赶快结束吧啊。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齁，嗯，那我们看一下经济基本面的部分齁，因为关税这个问题齁，还有90天的这个缓冲期，现在当然不到90天了，所以呢很多人，我刚刚也说了齁，很多的公司，很多的企业呢开始呢要囤货齁，趁关税还没有加征之前呢，把订单下一下齁，货赶快到手啊，所以呢也的确出现了所谓的急单的状况就是了齁，像台湾很多的厂商呢也证实说，嗯，收到了这个急单哈，嗯，那这个急单呢，分布到各个产业都有就是了哈。那甚至有些公司呢，它的生产排程哦，要排两个月哈。那甚至呢，有些直接讲，它就整个旺季哦，各厂的排单呢已经是满载了哈。所以这种急单效应或许呢，可以帮这个一些公司啊，在第二季的业绩稍微哈加一点油，但是这个急单下过之后呢，嗯，又怎么样呢？这个就很难讲了哈。嗯，从昨天经济部公布的工业生产指数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急单效应的确已经发生了。三月份公布的生产者指数呢是 106.1 哈，嗯，然后生产这个制造业的生产指数是 106.89 哈，双双创下了历年的同月新高，分别是年增的 13.65% 跟 14.71%， 连续13红哈。那主要还是 AI 的需求强劲啊，还有呢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哈，提前下单的急单效应吧哈。那这个急单效应过了呢，嗯，大家呢可能皮也要绷紧一点点吧哈。哎，不知道是比较敏感还是怎么样，刚刚好像有感觉到有点地震的感觉哈，还是头晕了，好，不知道哈，待会看这个气象报告就知道了哈。哎，气象署的这个有没有地震的消息就是了哈，还是这个看行情看到头晕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的基本面的部分了哈。那另外呢，哎，我们来看一个跟产业有关的，就是台积电哈。台积电呢，23号在加州的圣塔克拉拉呢举办了2025年的北美技术坛哦，那公布呢将在2028年开始呢以新一代的制程的技术 A14 哦来生产晶片，同时呢也介绍了可以把这些晶片整合在有如餐盒大小般的封装技术来提升 AI 应用的表现哈。嗯，我想呢台积电的确是台湾的骄傲，不管是制程方面或者是产品的品质上面呢，领先同业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哈，这点我们毋庸置疑就是了哈。那它揭示了现在这个新的制程未来的这个制造的计划哈，我想好像都依照它的原电计划在走哈，没有受到太多关于关税的影响就是了哈。嗯，或许这件事情让很多的股东们也比较放心就是了哈。当然也不能完全放心，我刚刚讲了嘛，因为半导体的课税的这个税率到底是多少还没有公布。另外呢就是哈，嗯，台积电自己公布的一些数字也可以看到哈，它在国外的几个设厂，包括欧洲、日本还有美国的设厂哈，目前呢都还是处于亏损的状态哈。那接下来它还要在这些地方设厂哈，那这个亏损会不会持续呢？因为坦白说，因为嗯，他们建制的成本在初期一定是比较多嘛哈，那他们现在产量还没办法大量生产之下呢，一定是有一些亏损会产生，只是说这亏损要多久那会不会扩大呢这个是大家未来关心的一个焦点就是了哈。好，这是有关于台股跟相关的一些企业的消息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啊。昨天的台币呢是升值的 0.6 分，来到 32.49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啊。嗯，目前呢 32.5 元啊并没有升破啊。或许 32.5 就是目前嗯央行一个防守的一个关卡吧哈。那当然啦，嗯，接下来还是得看美元的走势就是了哈。那 32.5 会不会再继续升破呢？嗯，我们也要继续关下去咯。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高给大家做 投资跟生活上面参考哈，希望对大家投资跟生活有所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妈，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米汤。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库。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